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地学习圣经，更好地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这个27章讲得很简单，我也就稍稍提一下就好了。这有个王叫做约坦啊，约坦呢在第二节讲是一个正面的，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啊，而且是效法乌西亚。不过呢有一个很负面的，就是他不入耶和华的殿，而且百姓还行邪僻的事。不入耶和华的殿呢，我不知道是不是在，因为他行的是正的事情，他应该是然后效法他父亲所做的，所以他应该是就是还是一个信靠耶和华的人嘛。我能不能说他就是在台湾不大多，但是也不用太少哈，就是在西方这种人，这种基督徒越来越多，但这种基督徒存活率也不会太长，就是名义上的基督徒了，就是受了洗了，也讨填你的身份调查的时候也填勾一个基督徒，但是对于进门也会说我信耶稣，在生病啊或者危机一点的时候也会祷告，但是平常也不来教会啊，我是基督徒，然后都会讲一些冠冕堂皇的胡说八道的话啊，信主要虔内心虔诚就好，外表那些仪式不重要哈，这些都是非常可恶的一些用一些貌似敬虔的话来掩盖自己的不敬虔啊。那约坦是不是也是这样子呢？他是不入耶和华的殿啊，我不知道也是不是他在恨上帝了。事实上，我们任何一个对教会、对基督徒不满，或者我们任何一个错误的不满哈，大概都是因为我们对上帝不满，只是有的时候我们客气一点，或我们不敢。你记得他的父亲因为很热心要到店里烧香，所以就长了大麻风。我不知道这件事不是叫他一辈子恨上帝，就是他用恨字，我故意用重一点的字，他不会是恨上帝了，或者说不是那么明显的恨上帝。但是各位，就像我们上次分析了很久，或者我们平常生活中，我为主发热心，你说我去赌博啊，或者什么拜假神这种被处罚就算了，我为主发热心，希望教会什么更好一点，这什么不对？我觉得教会里常常受伤的人是这样的人。而我说的重一点的话，就是这还更难医治。如果你是拜偶像啊，或者赌博啊，然后生活就碰到一些艰难，我觉得悔改或者你认错是比较容易的。一个人为主发热心，然后跟教会或跟其他人有冲突，这个就比较难了。其实这两个也还有一个共同的一样的地方，就是看一个人自义到什么程度。我是觉得你在教会里的服事，你更需要学习圣洁。你如果说我不去烧香，不去做那些很明目张胆神不喜悦的事情，这个好像不太难。我觉得魔鬼就在我们有一些看起来好像很近前的事情上跌倒。我们上次也讲可拉党啊，人在自以为是的事上能不自责就有福了，这是保罗说的，这是对神有信心。但是人在自以为的事上，如果他那个自以为是而实际上不是，那就完蛋了哈。我不知道约坦是不是因为他爸爸这么热心，所以他受他爸爸影响，可能还是对主是态度是正面，但他就不要去教会了，好吗？我这样那我就不来了嘛。我看这种例子看太多了，我自己也常常会这样哈，求主怜悯。我不是说我有什么善良，就是好。那他大概也没有怎么管百姓离弃神哈。一个人对上帝不满意哈，不会只有一方面的。所以我也有的时候会听到这个基督徒啊，他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但是他很热心哦，我们的什么事情都很热心，不过他平常不大去教会或者怎么样哈。我都不觉得，因为基督徒是一个应该是一个 是一个全面的发展，我们生命跟主连在一起的，不太可能会说，如果一个基督徒说，我特别注重祷告，不过对读圣经我没什么兴趣，我特别喜欢研经，不过传福音我没什么恩赐，我很喜欢传福音，但是要我去上主日学课，我没那个负担，我比较马大型的，我比较玛利亚型的，这些我都觉得恐怕不对。各位，我们应该要承认，我们每个人是彼此要互补的，没有一个人是全面都有的，这个我们一定要承认。我们每个人也有不同的优点缺点，很明显的优点或很明显的缺点，这也是对的。但是一个人如果是一个连于主的人，他就应该各方面哈都会有所增长，要不然就不健康了。用人来讲，最好的一个例子就是癌症。各位，癌症是最可怕，癌症就是某一种细胞不断的长，它不管旁边的细胞。癌症不是外来的东西，癌症是你里面东西某个地方的细胞一直在长长长，然后把所有其他资源都用来。一个人如果只喜欢读经不喜欢传福音，这是经是读错了。一个人只传福音他不读圣经，他传福音传错了。一个人祷告他不喜欢读经，他的祷告恐怕跟那个巴利的先知是差不多的，很热情。一个人如果很热心服侍，可是不肯跟大家一起敬拜，他都是单打独斗的，恐怕他单打独斗，要不然就是有很大的偏见，要不然他一直在想建立一个小王国，或者是用他单打独斗来肯定他自己。就是我们希望是每一个人，每一个基督徒，纵然有不同的性向、不同的恩赐、不同的发挥，但是我们应该是要全面的都发展。我再用癌症，如果你觉得你只有一个地方特别好，或两三个地方特别好，那你就是有两三处的属灵细胞，属灵的癌细胞，那很危险哈。我们希望是全部都能够发展的好，都进展，这就跟教会要连在一起哈。好，约坦也做了一些建筑的工作，这个是第三节第四节哈。这个建筑的工作，我也不希望我有什么偏见哈，但是照我看，官场或者商场，其实教场啊、教会啊，我们都有一个，我觉得都会有一个特点。如果那个有一个属灵的偏差的话，就我们做事都是爱现的，是不是真的在做？是不是真的有益国计民生？我看恐怕很多人不是很在意，很在意的是我这样做能不能有，尤其到现在商场和正常都是一样，有没有短线上最大的效果。比如说我现在做这个事，有人说美国的选举也都是这样，我想都是，就我现在投票，我现在是个议员，我在议会里的表现和一切跟我政党的立场什么其实也都没有关系，只有一件事，就是我在最近一次这个选举对我有没有利，我能不能争取到最多的选票。然后一个公司也是这样嘛，我想也没有办法避免，你说这个什么永续经营啊、长期啊、50年100年展望，我看现在都没有这些。虽然对不起，我从来没进过商场，我想就是今年董事会报告的时候我的成绩很好，我可以加薪就好了，不从董事长从 CEO 以降，每个人都是这样，我们就是长期的发展不太可能了。那我在这里并没有抱怨这种制度，人间没有一种制度是好的，我只有说我们基督徒要仰望神，在没有一种制度都好，我不觉得我们就要创立一种觉得很好的永恒的制度，如果有早就被人家创立出来了，就总这个时代适用这个，这个时代又适用这个。然后我也觉得说我们更不能够离开这个世界，你可以离开公司或换，但是你要有个意识预备，就都不会很理想的。约坦呢，我不知道，这是应该看起来算正面的建设，我就觉得政治人物就喜欢搞建设，因为你就看得到他的这栋大楼了，这个路修起来了，这个雪山隧道连通车典礼要通个十几次啊，每次都造个势嘛哈，就是让人家知道，你看我做了事了。那所谓的隐藏的工作，我看，人如果不认识神很难，人一个是 真的认识神，他就不求在人面前有多大表现，因为有神的肯定，我们真的是会完全轻看人间的肯定。我们如果不知道神的肯定的话，我们当然就重看人的肯定了。要不然就是像我刚刚讲的，有自卑感，然后在一个人所谓的默默在做的时候，一面做一面在定那些人的罪啊，你看我都是从来不上媒体的，都没有人知道的哈。然后就在那里一天到晚定人家罪，各位，我实在自己有这样的心态，也看到有这样心态的人哈。约坦呢，也是建筑这些看得到的东西，我不晓得是不是最好，但是我猜如果照历代志的写法是有一点贬义的，心灵的建设没有，但心灵建设他不愿意，因为他受伤了。如果我刚推测对的话，心灵的建议不愿意，因为我们有时候不耐烦，我们还是要看得到的东西啊。好，他也打胜仗了，也有进贡，但这些东西我们也并不能否定哈。我们并不否定外在的东西，甚至外在的东西完全不是从于敬畏上帝而来的，也有它的价值。就是各位，一个佛教徒要修一条路，我们也在那里走那条路，走得很方便，这也有它的价值。外在的东西不是没有价值，只是要有永恒的价值，一个人内心一定要敬畏上帝就是了。好，然后他也得到很多的进贡。第六节，约坦在耶和华他神面前行正道，以致日渐强盛。这就是我常常讲的历代治理的成功神学啊！我敬畏神，神就祝福我啊！这样讲哈，我们也解释过，这个不是那种坏的成功神学啊，这是表示神的确在现实的世界里面有介入啊。虽然我们不一定能看得很清楚，他为什么这样做那样做哈。他的战争啊，他的死亡啊，就这样记载。下面28章记载的是亚哈斯王。亚哈斯呢，是历代志里一点都没有称赞的一个犹大王，也是因为他拜偶像哈。亚哈斯这个王呢，如果各位回去，我们这里不去看他了。如果你回去看那个以赛亚书，就是以赛亚在工作的时候呢，也跟这个亚哈斯很有关系，尤其是第七章那个各国的结盟的问题哈，政治外交运作的事上，亚哈斯跟以赛亚有过很大的冲突哈。第28章第一节，亚哈斯登基的时候年20岁，在耶路撒冷作王16年，不像他祖大卫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却行以色列，就是不行大卫，就是南国的君王的正道，行北国以色列王的道，铸造巴利的像，并且在新嫩子谷烧香，用火焚烧他的儿女，行在耶和华在以色列人面前所驱逐的外邦人那可憎的事。这些哈，就我是觉得人常常局限在自己的环境背景文化里面，我想我们多多少都有，我自己也有，但是我总希望我们有一点个人主义，能够跳脱那个时代对我们的捆绑，这个需要依靠神哈。亚哈斯会用火焚烧他的儿女哈，很多解经家都会说迦南人神要消灭，就是因为迦南人有这个很可怕的风俗。那么听说这一类的那个考古的遗迹还在巴勒斯坦可以看得到，迦南人有这样的做法。那所以我实在很不赞成什么本色神学，什么处境化、关联化、全球化，你在其他方面有这些东西，我想可能是非要不可，也不一定坏，甚至很好。可对于神的事情，我们也许也用，比如说今天耶稣来讲到，肯定也会用网咖这一类的字眼，这没有什么不好，就像他当时用当时文化背景，这没有什么不好。但是你对那个永恒的神，超越历史时间的神，你要有个肯定。你就是跟着天天跟着其他的人跑哈，这个是很危险的。当我知道我们都怕寂寞，神学家特别怕寂寞，特别怕没人理他，就容易跟着这个世界跑哈。亚哈斯的特点，其实如果我们跟以赛亚书一起来看他哈。他算起来从人间看就跟亚哈一样，是一个很好的王了，很跟得上时代，很会学习，很会体恤民情哈， 就是，但是因为他是离弃上帝的，所以这些都走错了哈。那就烧他的儿女，就当时的风俗是这样，他就这样做。我想就我们今天环境来讲，我们不会嘛，就可能有一些人就会说，不是可能了，我知道有些人就这一类的报道是不真实的，是故意妖魔化丑化那些人哈，其实不会有人烧自己的儿女。可是各位，这是我们现在在现代的文化里面我们这样想，那所以我们就觉得不会。你再想想看，人会不会杀自己的儿女，人会不会杀自己的父母？听说爱斯基摩人还有很多很多部落是当人老的时候就把他丢到外面让他被吃掉，从他们来讲也许是一种人道，从他们来那个时候的文化来看，看我们今天把我们的父母已经痴呆或老了放在医院里面，然后插一个管子在那里让他这样过十年，也许他们觉得我们很不人道。我没有说哪个对哪个错，我说人不依靠上帝都不对。我也是说我们习惯的一个环境可能很残忍，我们不觉得，像中国的残小脚，那是很残忍的事，怎么可以千年来一直继续下去？还有太多这种制度，印度的寻夫啊，这是把一个女人活活烧死，这是多残忍！这些各位都是基督徒提出来要改的，然后当然还不是很多人说我们这不尊重当地的风俗。你说今天基督教国家包括欧洲，包括美国，我们台湾不算基督教国家就算了吧。那堕胎跟杀儿女有没有什么不一样呢？没有太多不一样吧。不管我们怎么提堕胎的定义哈，只是如果大家都这样做，我们习惯了也就算了。如果你不是基督徒，你一个大学生、高中生怀孕了，然后同学都堕胎，你也去堕两三次，你也觉得这没什么关系了。就是我们很容易受到世俗文化的影响，影响久了你就觉得无所谓了。我在这里只是说，一方面我反对那种本色神学学迦南的风俗然后就学坏了，看起来敦亲睦邻。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小心不要用自己的观点觉得这个事情不可能，我们可能也在做这个事情。那因为中国非常敬老，这个观点当然应该基本上是好的，非常敬老，那所以大概那种杀老的现象还不太会出现，可是我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出现。如果社会的资源越来越不够，会不会也有，起码西方也有人慢慢提出来。各位，这些二次大战前德国的那些学者都提出来这些观点过，是在达尔文的影响之下哈，这个又是学术的公案，我不想去多谈了。就达尔文的确影响了社会达尔文主义，就是那拙劣的人对社会没有贡献就要把它消灭掉。德国在二次大战的时候和二次大战中，纳粹是非常遵循这个观点，而且他们通通承认这是从达尔文来的。达尔文自己也这样讲，只是现在你们看那个达尔文多少年纪念都不会提这些事情，包括他自己在《物种原始》里面。标题上就这样写的，这个把一个我们觉得不好的东西消灭掉，也可能很快就会流行起来，只是我不知道什么时候世俗会这样流行。你再想想看，好像对不起各位小姐，请原谅。现在流行，如果说你可以把你两个肩膀露出来，很漂亮给人看，然后听说。你花几十万去整容然后烧伤都愿意，你不觉得这也很愚蠢吗？今天我如果说你拿一把斧头把我砍两刀，我给你500万，你一定会说这个人发疯了。可是很多女人就做这个事，只是不是用斧头了，可能用什么镭射啊，用什么东西。就我们人都活在一些我觉得非常不正常的那种观点中，我们不习惯那种不正常或变态太多了，以至于神的话来光照我们的时候，这是光照，不是先跟你讲哪一种人生价值观点高，而是最不正常的是你没有认识上帝，你要回到上帝那里，这是我们最难过的那一关，这是我们始终过不了那一关，始终就是我们回去又偏差一点，回去又偏差一点，回去又偏差一点哈，我们不断需要悔改。 好，这个有献他儿女的事，然后效法那些外邦人烧香。好，那你又看到历代志典型的写法了。你一旦离弃神，你一旦偏差，你就会受打击。28:5，所以耶和华他的神将他交在亚兰王手里，亚兰王打败他了，然后他又把他交在以色列王手里，以色列王向他大行杀戮。这些我们因为以前都分析过了，所以我就不再多讲哈。我只是说这是神的话，这是很确实神的话，我们不要轻忽这样的话，我们不要轻忽这样的话。虽然我们不喜欢看到这样的话，我们不喜欢看到神借着残暴的人杀人，我们不喜欢看这样的话，可是圣经是这样讲的，肯定上帝的公平的审判。6，利玛利的儿子比加一日杀了犹大人12万，都是勇士，因为他们离弃了耶和华他们列祖的神。有一个以法莲中的勇士细基利杀了王的儿子马西亚和管理王宫亚斯列干并宰相伊利加拿。就是显然你看这历代志他根本不讲两国干嘛打起来，他连两国在打仗都没有讲，他没有说一场战争然后以色列杀了犹大12万人，没有，就是神把他们交在敌人手里被杀掉了，连打仗的事那个字都不用，就是因为他们离弃了神。然后这场很惨，因为几个重要的官员都被杀掉了。8，以色列人掳掠了他们的弟兄，连妇人带儿女共有20万，又掳掠了许多财物带到撒玛利亚去了。但那里有耶和华的一个先知名叫俄德出来迎接往撒玛利亚去的军兵，对他们说，因为耶和华你们的神恼怒犹大人，所以将他们交在你们手里，你们竟怒气冲天大行杀戮。这个我们在以赛亚书或我们平常讲上帝的预定上帝的旨意的时候也多次提过，神的确在工作，神甚至在使用恶人在做惩罚和管理的工作，但是恶人绝不会因此得到赏赐，因为恶人绝不是在顺服上帝的情形下做这个事，他根本就是我们姑且用这个字，不知不觉成了上帝的工具，或在自己的邪恶的动机中成了上帝惩罚的工具。以色列也是这样，以色列的确是神把他们交在以色列手里，但是他们被责备了，你们竟大行杀戮，这不对的。以赛亚书10章也这样责备过亚述人，如今你们又有意强逼犹大人和耶路撒冷人做你们的奴婢，你们岂不也有得罪耶和华你们神的事吗？在北国以色列是一个宗教更混合的地方，就是有巴利，有金牛犊，有耶和华，有亚瑟拉，就是这种情形之下，就真神的地位是很低的，甚至真神地位的确不是真神了。不过我们不能否认真神的名字还在那里，而且显然也还有真神的先知就在提醒他们。11，现在你们当听我说，要将掳来的弟兄释放回去，因为耶和华向你们已经大发烈怒。这有点像约拿书的话，就是或者是就约拿书，就是尼尼微城的人犯了大罪，然后约拿去讲话，他们就悔改了。这里也是，撒玛利亚人犯了大罪，就先知讲了，他们就悔改了。也有一点跟约拿书另外一个类似的地方，就是好坏也是分明的哈，不是犹大好就是以色列好，过去一直在讲犹大好以色列坏，就历代志的北国是坏的，南国是好的。但是呢在这个时候转过来了，因为亚哈斯拜了假神，所以就非常坏。我们不能说，丝毫不能说这个历史不真实啊，不但讲它坏，也衬托说以色列这时候出了一个很好的事情，就好像位置颠倒过来了。好，这一去责备呢，12，于是以法莲的几个族长，就是约哈难的儿子啊，这几个人他们名字还记下来，因为这也算是英雄啊，照着上帝的意思把这些这几个人名字他们赶去拦阻出兵回来的人，记得这些军队你不打仗，你不让他打仗，抢夺不让他抢夺，他们会造反的哈， 就他们的那个愤怒或他们的精力没地方发，很危险的。然后他们就去拦阻这些，不怕拦阻他们。
朋友，我是玛丽姐妹，想知道你收听了康来昌牧师的查经讲解后有何感想呢？有没有相信主呢？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请到活在耶稣里事工网站的首页，点击永生之道，今天就来相信主耶稣。